戴宗向宋江引荐李逵，告诉他此人人送外号叫黑旋风。宋江一瞧这李逵呀，心想这可是名副其实啊，黑旋风，这位长得是够黑的了。李逵看看戴宗，又瞅了瞅宋江，
哎，戴哥哥，这个黑家伙叫什么呀？
戴宗说，这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怎么黑家伙呀？一点礼貌也不懂。
那叫什么？
你应该问这位官人姓字名谁，这位官人贵姓高明。
哎，我顾不得那些，我信口就说出来了。
宋江在旁边笑了，哈，这倒没什么呀。
戴宗说，李逵，我给你指引一下，这位是山东运城县的人士，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，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，你也应该叫大哥 啊。及时雨宋江
啊？
真的假的？
什么话，怎么还能有真的假的？自然是真的。
真的？那他在山东那么远，怎么上咱这儿来了呢？
他是发配来的。
哦，那就没错了啊。要没错的话，我可就给他磕头了。
戴宗说，李逵，你怎么净说浑话，有错我能给你这么指引吗？
好，如此说来，宋哥哥您好，小弟李逵再给您见一回礼。
宋江赶紧伸手相搀。李逵转过身来看了看戴宗，
戴哥哥，宋江及时雨这个名字我可早就熟悉了。
戴宗心想，怪了啊，你怎么早熟悉了？你从哪儿熟悉的？
嘿，咱这个牢城营里边不是四面八方哪的囚犯都有吗？有的囚犯到这儿来呀，就经常提起他，说宋江这个人如何如何好，如何仗义疏财，如何交朋好友，而且他这个外号给我印象特深，及时雨。我一想，他就好像及时下的那雨一样啊，天旱了等雨，这雨来了就把这小苗给救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哈哈，我就老想见见他，但是我琢磨着他在山东运城离咱这儿太远呐，大概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他了。
宋江说，咱们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。
好，哎，宋哥哥，你这个外号叫的好啊，你叫及时雨，我叫黑旋风，有风就有雨啊，咱们哥俩同源。
宋江一听，他分析的还挺有道理。是啊，风雨相交。
戴宗说，李逵，方才你在楼下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？
嗨，别提了，这个酒馆的掌柜的是个小气鬼，我呀前些天在这儿跟他借了十两银子，买了点东西，今天呢我还想买点东西，想再找他借十两，他就嫌我那十两银子没还他，就不借给我。我说，你瞧瞧你那个小抠样，我能还了你那十两银子吗？你把这十两银子借给我，二十两我一块儿还你。他不借，我就愣要借，因为这个我们就吵吵起来了。我说了，我说这回你要不借这十两银子，嘿嘿，我就把你这酒馆给你砸了。
正这功夫，您就派那酒保上下边喊我去了。
李逵呀，你是咱们牢城营里的一个牢子，你不要到处闯祸，到处惹是生非。你一闹事儿啊，人家就来找我。
你像刚才吧，找人家借钱，借与不借是人家的事儿，哪有硬逼着人家拿钱给你的？没有这层道理呀！啊，
哎，这个我是跟他商量嘛，啊，他不借拉倒，我说要砸他，不我也没砸嘛。
宋江说， 原来是为十两银子，这个你何必去找他呢？我给你不就得了吗？
宋江一伸手，又打怀里边掏出十两银子来。
贤弟，这十两银子你尽管拿去用。
哎，哥哥，咱们初次见面，怎么好花您的钱呢？
咱们都是弟兄嘛，啊，你跟戴宗是好朋友，跟我自然也就是好朋友了，没有什么说的，尽管拿去。说着话，宋江站起来，把这十两银子愣塞给李逵。李逵把这十两银子接过来，
嘿嘿，宋大哥，这可有点怪抹不开的啊。
没有什么，你要干什么快拿他去吧。
哎，宋大哥，戴大哥，您二位在这儿等等我，我到下边买点东西，买完了之后马上就回来，我要跟宋大哥好好的在这儿喝两碗啊。
戴宗说，好，快去快回。
没错，
转身李逵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走了。他下楼走了之后，宋江坐下了。宋江说，看这个汉子啊，倒是个直性人，他怎么叫铁牛呢？
嗨，戴宗说，别提了，这个铁牛啊，是他在他老家得的这么一个名，这他自个儿说的。
这个人呢，是益州府益水县百丈村的人士，据他自己讲呢，幼年就死了父亲，在家里头练过武艺，善使一对车轮大斧，颇有一把子力气。他在家里边啊，不知因为什么伤了人命了，有这么一条人命，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，就跑出来了，逃亡在外混了几年，赶上皇帝天下大赦，他这个罪名也就没有人追究他了。可是他自己得活着，以何为生呢？他有一把子蛮力气，就给人家干力气活。开始啊，给人家这船上扛口袋，后来呢，给一个船家拉纤。由于他有力气呀，别人拉一条船得四五个人，可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包了。跟船家说好了，我一个人盯四个人的活，你可得给我四个人的钱，要不然的话我吃不饱。这个船主啊也就答应他了，让他一个人挣四个人钱。后来这个船主啊动心眼儿，耍滑头，给钱的时候呢就没给够数，这李逵跟这船主俩人就争执起来。争执起来之后啊，最后就动了手了。这个船主哪是他的对手啊，让他一下子就扔在地上。他正要打这个船主，很多人在那围着看，我就感到这事儿就发生在江边上。我到那之后，我把这事儿就给他劝开，我就问为什么打架呀。这船主呢就跟我讲这个事儿，李逵呢也跟我讲这个事儿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我一听啊，船主虽然讲的都是道理，但你细一品味，船主这里边耍着心眼呢。这个李逵呢有嘴不会说，呜噜了半天也没讲清怎么回事，但是我听明白了，船主是少给他钱他不干了。后来我就说，这样吧，你呢不愿给他干，你就别拉这欠了，你们两个也用不着在这儿动武打架。我说你跟我来吧，我就把这个李逵呀让到旁边一个酒馆里边，我请他喝了顿酒。
呵，这位海量
喝酒就是大碗呐，能干湿了碗。我一看这位能吃能喝呀，又看他扔那船主有把子力气，我又一打听他孤身一个人又不敢回家，他跟我一见面把他自个儿这点底就都托给我了。我感觉到这个人是个直性子的朋友。我说，这样吧，你呀用不着给他拉欠了，上我那干活去怎么样？他说行。我说你到我那个牢城营里边当个牢子，就是狱卒，你干不干？他说那行，不就看管犯人吗？我说对。他答应了。 这样呢，我就把他带回来了，把他安排在牢城营里边当一个狱卒。我觉得呢，像这样一个人，有力气，会武艺，性子又直，在牢城营里边当狱卒，这是最合适不过了。这样的话，我还招进他一步。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，得门不忘。我这不给他安排这么个活吗？哎，他对我格外的尊重，多咱见了我毕恭毕敬，别人的话不听，我的话他准听。我把他安排在牢城营里边之后啊，没用多久，这牢城营里边可就乱了套了。宋江是怎么乱了套了呢？嘿嘿，这位有一个嗜好，最能喝酒，没事就喝，喝醉了他就闹事，他打人呢。宋江说：“打谁呀？打犯人呢？”不，他还不打犯人，他专门打那些狱卒。这个人呐，颇有点见义勇为。您知道，这些个囚犯远路而来，到在牢城营里边，多少的都得给这狱卒啊拿点钱，进点贡，不然的话，在这牢城营里边就待不安生。可是有的那人呢，的确是穷人，他惹了祸了，遭了灾了，到在这儿了，腰里没钱，这狱卒们就不依不饶啊，就打这些犯人。狱卒这一打犯人呢，这李逵就看见了，他打抱不平，他说：“你怎么打犯人？”狱卒就说了：“我打犯人是应该的，他犯了法了。”李逵说：“他犯了法了，用不着你管，发到这儿来了，不是咱就看着他就行吗？”好，这李逵就打这牢子，一来二去的把这牢城营里边的牢子打了好几个。开始的时候这牢子还都不服他，他打人家的时候人家就还手，后来这牢子谁不还手了，知道他的劲头特大，还手他再给你一拳头就能打进你背部气去。这么一来呢，他在这牢城营里边就成了一霸了。可是人家背后就找我去，说：“戴院长啊，您在哪给我们找那么个爹来呀？跑这个牢城营里边管着我们呢，一天到晚的他瞅谁别扭他就打呀，成天喝酒，喝得醉不刀枪的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”我觉得也不像话，我就把他找来呀，我就训斥他，训斥他他也听，但是一喝完了酒就不是他了。后来呀，也不是哪个混账东西领着这个李逵呀上街上逛着玩去，教给他赌。原来他不会赌，我估摸着这是牢子们发坏，往赌这条道上领他，什么押宝啊，掷骰子赶大脸啊，那玩意儿是一学就会，一会了就上瘾呐。嘿，没用几天，这李逵就学会了赌了。这一学会了赌可好了，他成天上外边上那赌局上跟人家赌去，有时候输啊，有时候赢。这个人还有这么个特点，在赌上也很直性，输了就把钱给人家，赢了拿钱就走，从来没跟人打过来。他这天天上外边赌去，就不在这牢城营里边待着了。牢城营里边这些牢子们就都高兴了，说：“这回可得找了活了，让这小子成天上外边赌博去，咱们在牢城营里边安稳几天。”我知道这个事儿，我劝他，我说：“李逵啊，你可不能够老赌，你要赌长了得穷一辈子。”他也跟我点头：“好好好好，戴哥哥，我再不赌了。”可是背着我他继续还去赌。我上牢城营里边问过呀，他们说了整天也看不着李逵的影，估摸着他是整天上那赌局上泡去。今天我看他上下边来借银子，十有八九又去赌钱去。宋大哥，你不该给他这十两银子，你把这十两银子给他，他拿走之后到了赌局，要是赌赢了还能把钱还你，要是赌输了，您这十两银子可就扔水里不见响了。宋江说：“这无所谓，财白都是身外之物，我给他这十两银子就没打算往回要，我就送给他了。”哎，随时这么说呀，宋大哥，咱们哥俩刚一见面，我就找这么个朋友给您引荐，是不是有点不大体面呢？”宋江说：“哎，这话说到哪里去了，我倒觉得这个朋友很直爽，一见面我就很喜欢他。”
那好，宋大哥，那咱们哥俩在这儿等着，等他待会儿回来，跟他一起喝喝酒，您跟他好好的盘桓盘桓。宋江说好啊。
正在这说着话呢，就看楼下边那个跑堂的上来了。哎，我说戴院长，您二位还在这喝呢啊？
那铁牛啊，大概是又出事了。
怎么的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
我刚才听有人从那个赌局上来到我们这儿讲，说在那赌局跟人打起来了。
哎呀，真是一位爷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你说。
宋江说是吗？那咱们到那去看看吧。戴宗说好。戴宗站起身来，跟宋江两个人算欢了酒饭账，下酒楼奔这赌局来了。
这李逵呀，真在赌局这儿跟人打起来了。
他在楼上拿着宋江那十两银子揣到怀里，转身下了楼，直接就奔这赌局来了。张家赌局，开赌局的这人姓张，叫张小乙。李逵一进这个张小乙的赌局，一看这屋子里边人家已经有几份都在那赌上了，其中有一份啊是掷骰子赶大点儿，四个人守着桌子的四面，钱都压在那儿了，俩碗万块钱一扣，仨骰子就是放里头了，正准备要摇，就要开局呢。李逵进来了，
哎，几位，哎，躲开躲开躲开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
你来了就上来，你看你等一会儿不行吗？你等着我们这一回完了之后，您下回，
下回干什么？我这有朋友在酒楼上等着我喝酒呢，我急等着赢俩钱，快点回去，好请我那朋友喝酒，知道吗？就这意思，咱们弟兄看面子。啊，哎，你让给我，你让给我，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让不让？你非得这把吗？你躲开！
这李逵拿手一扒拉这位，差点没把这位给扒拉个腚堆儿。这位往旁边一闪身子，好好好，我让给你。心想我惹不起你，你横。这位伸手把下的钱自个儿拢起来揣怀里了。李逵一伸手，把这一块十两银子掏出来了，咣，往桌子上一拍，
哎，这就我的钱啊！一回押五两，来吧。
好，咱们可开了。
开，你先摇。
这位哗啦哗啦，两个碗扣着仨骰子，这边摇出来之后，往外一倒，就看这底儿大小。这个碗是赌输赢来的最快的，一接一瞪眼呢。哗啦，骰子这儿往里一倒，
死不了。
哎，哗啦哗啦，这边摇摇那边，
包子。
轮到李逵了。李逵把这个碗合在一块，晃啷晃啷晃啷晃啷晃啷，比别人多摇了好几圈，最后把碗掀开，夸把那一倒，眼猴，
哎，他娘的，完了！
哎，这钱得拿过来。
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说了，我是押的五两，我这是十两一块银子，破不开，先撂这儿，咱再来一把。
好好，接着再来啊，接着又摇。李逵又摇到这儿了，哗，骰子一倒，还眼猴，行了吧？十两银子正好拿过来吧。
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说弟兄，咱商量商量。今天呢，这十两银子我先不给你啊，算借给我。我呀，有一个远道来的朋友，我急等着要给他们置办点酒席，请请客。我呢，这十两银子呢，我自个儿先揣起来。你们这银子呢也都借给我花。
说着话，他把那三位的银子一划了，都划到自个儿这儿来了。他那手也大，两把抓起来都塞怀里头了。那三位一瞧，哎，我说有这样的吗？你他妈输了钱了，不但没给我们钱，把我们钱都划到你那儿去，你抢啊？
哎，怎么叫抢呢？我这是找你们借钱嘛，咱讲借讲还，再借不难吗？你他妈还没还呢，你什么叫还？
不是，我这拿走了之后，我用不了几天我就还你们了。我们哪儿找你去？你一天到晚像夜游神一样。
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事儿还不了你们，你没关系我没有关系。哎，回见回见回见。不行，你小子赶走。
这功夫有人又喊了，我说张小乙，张小乙，怎么回事？你这赌局里边怎么还有这样的啊？跑这抢钱。这张小乙过来一伸手把李逵就拦住了。
哎，我说牛爷，牛爷，您干嘛？
他娘的，你们这些弟兄们都不义气，我今天来了朋友了，缺钱的话，我输了
我找他们借俩钱，他们不给。
您找人家借钱呢，你得经人家同意，人家不同意您就愣往兜里划了，您这不是抢钱吗？
怎么说抢的，我明面跟他们说了，人家答应了吗？他们没答应，那我答应了。
你答应那不是你的钱呢，你答应行吗？哎，您把钱撂下，不但您把人家的钱撂下，你自个儿输的钱也得撂下，到咱们这个赌局里边就这规矩啊，要不然您别进这门口。
没听说，你这个规矩今儿我就得给你改改。
哟，我说铁牛，你可常往这儿来啊，上我这儿耍胳膊根那可吃不开。我开赌局既然在这儿设这么个地方，那就有办法维持。你想在这玩横的，那我可不答应。
怎么着，你不答应又能怎么着？
我不答应怎么的，你要不撂这钱，我让你自个儿就撂下，
那么我就不撂。来人，
说了一声来人。这张小乙开赌局啊，手底都养活着四五个，没事都在那举石锁练盾子，身体练得倍儿棒，专门等着要有搅和赌局的出来好管教管教他，这都是打手。现在用打手的时候了，张小乙一声喊，有四五个打手提着短棒都出来了。
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
这铁牛在这给我耍横，告诉他把这个银子撂下，他要不撂下
打。
哎呦，李逵往周围一看，
干什么，你们要打架吗？
喊，
我告诉你们，你牛爷一听打架后脑勺都落，你们哪个敢上来？
呵，张小乙一看这铁牛今天真要给我玩横的，不给他点厉害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。上，说了声上，旁边有人举那棍子照着李逵，呜，一棍子就打过来。这一棍子真打上了，正打到那肩膀子上，梆的一下子，这李逵皮糙肉厚，打上没觉得怎么的。李逵一转身拿手一划了，这棍子就划到他手里边了，他咣的一脚，那位噌跑桌子底下去了。这边这几个一起举着棍子往上上，乒就乒个咣咣，让李逵把这个棍子也夺过来了，梆的一棍子，那脑袋起了一个包，咣的一脚给踹厨房里去了，薅起脖领子了，揉的一下子给扔大街上去了。稀里哗嚓，这四五个让李逵打得东倒西歪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周围没人了，那几个赌钱的在旁边瞅着，眼睛也直了，嘴张着，也不敢上前来要钱了。张小乙瞅着这一切，哎，好，铁牛，你敢这样，我告你去。
哪告？随便。
李逵迈步往外就走，刚往外一走，把门的这还有一位呢。这位也不知好歹，屋里边那么好几个都让李逵打趴下了，他还过来拦了一下子。
哎，我说你怎么输了钱不给，你还要走？哎，我就是走。
李逵那么一扬手，碰他手脖子上了，嘎嘣，胳膊错环了。这位捂着胳膊在那哎呦哎呦直哎呦。张小乙在李逵身后边跟着，他不敢上前抓他，但是呢他也不能放了李逵，他知道李逵给他划了走好多钱呢，不然的话那几个赌钱的不能答应张小乙呀。你这个赌局有耍横的你管不了啊，今后影响到你的生意。张小乙在后边跟着他，一边跟着一边嘴里直叨咕，他知道现在来横的不行了，他想来点软的。
哎，我说铁牛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今儿个把这钱你先给我撂下啊，你要用多少钱的话我借给你，这行不行？
李逵啊连头也不回，
那不行，钱已经到在我的腰里边了，我现在急等着就用，我再跟你回去拿这都不赶趟了，我那两个弟兄就在酒楼等着我呢。
他正在这说话往前走，对过宋江跟戴宗两人迎面就来了。戴宗在面前一站，
哎，李逵上哪儿去？
哎啊，哎呦，
戴哥哥宋哥哥你们俩来了，是不是等急了？
我问你，你刚才干什么了？
我刚才借钱了。
这功夫张小乙在后面就过来了，张小乙知道这个李逵就听这戴院长的话，张小乙赶紧来到戴宗的跟前。
哎呦，戴院长啊，您快给小人做主吧，
小人开这个赌局，这小买卖，这个不容易呀、啊。这位铁牛到我那里边愣抢人家钱呢，把人家三家钱都抢回来了，他自个儿输的钱还不给，一块揣腰里边了。他说要请朋友吃饭喝酒，您说这边哪有这么办事的？我在后边跟着，我跟他商量着，我借给他钱，让他把这笔钱给我，这他都不干。您给说说话吧，要不然的话我这买卖没法做了。
戴宗把脸色往下一沉，李逵，是你干的事儿吗？
是我呀，我找他们借钱，咱是讲借讲还呐。
这功夫宋江在旁边过来了，贤弟，我听明白了，你一共拿了人家多少钱呢？
啊，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
李逵伸手从腰里边把这钱就掏出来了。宋江一看，估摸着也就是20来两银子。宋江一伸手又掏出20两银子来交给张小乙。张掌柜，这个钱够了吧？
张小乙一看这银子，
那够了够了，那个有富裕。
有富裕的话你也不用找了，他不是把你们的手下人给打了吗？用那个钱就给他们养伤吧。
哎呦，那我谢谢您谢谢您，
快拿去吧。
哎，好好好。
张小乙拿着银子钱走了。李逵一回身，
他娘的，怎么样，这回你还占了便宜了吧？啊，以后我再上你那借钱，你就痛痛快快的。
戴宗一听，这哪跟哪儿啊，宋江给你拿钱你还说人家占了便宜了。李逵一转身，
宋大哥，戴大哥，咱们得喝酒啊。
戴宗说，好吧，这回咱别上那酒楼了，那个酒楼账都结完了，咱再换一个地方。
上哪儿？
咱们上琵琶亭。宋江一听，琵琶亭，
对，
就是当年白居易在那写琵琶行的那个地方。
好，
就在江边上。宋江说那是好去处，于是三个人就来到了江边琵琶亭。琵琶亭是一座酒楼，这个酒楼究竟是当初白居易待的那个地方，还是借着白居易这个琵琶行另修的一座酒楼，这个就无从考察了。反正是在江边这个地点，宋江来到这个酒楼的跟前，抬头一看，楼门口写着一副对子，上联写江州司马挥泪处，下联配琴音酒香伴水流。